山西雁徐良，夜探金凤岭准提寺，干这活轻车熟路，神不知鬼不觉，鸦雀无声。到了第三层院子，趴到后房坡上，两只脚一拧，勾住阴阳瓦，身子耷拉下来，是珍珠倒卷帘挂在后房檐上，往屋看。那人说：“那难得劲儿吗？功夫？怎么叫功夫呢？一般人不练能行吗？人家手到擒来，往那一贴，谁也发现不了。往里边看，看得非常清楚。天热，窗户都开着，往屋里一看，锃明刷亮，光那蜡灯都点了多少盏，初灯立灯，烟气刚刚的。徐良一看，正中央有一张禅床，叫和尚那床叫禅床，那么厚的垫子，上头还有个特号大蒲团，蒲团上坐着个胖大的僧人。你说这和尚这个有多高，就在那儿坐着比正常人站着还高一块，那脑袋这么大吧，脑袋有这么大，比正常人能大着三号，锃明刷亮啊！大耳垂肩，大脸蛋子，营养丰富，脑门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。你别看年纪不小了，哎，皮肤还挺细嫩，腮帮子往下嘟噜着，身穿绛紫色僧衣，外罩棋子布的披襦褂，如玉钩在这挂着，在上的盘膝打坐，前面一张桌，桌上的摆着吃喝，再往两旁看，两大溜桌椅早就摆好了，每张椅子上坐着一位。徐良那么一看，男女一共是19个人，那站班的小和尚、半的和尚不算，光有座位的19个，其中还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这是说书的给做介绍，在座的都是谁？火面判官周龙，飞毛腿高谢，病面判官周瑞，江下还有三鬼，要命鬼黄荣江，追命鬼黄荣海，细脖大头鬼方书安，小韩信张德莲，青苗神柳旺，三尺短命丁皮虎，三尺神面妖皮龙，当当当都在场。这个胖大的和尚是谁呀？就是这个庙宇的老当家的，人送绰号叫金箍脱头邓飞熊。其实他不是和尚，冒牌的，他把人原来这老和尚给宰了，他跑这装像来了，实质上是个大贼窑，干尽了坏事啊，仗着这地方山高皇帝远，谁也发现不了，他就在这儿称王称霸，因此这准提寺成了他们的大贼窝了。一般的贼人在这儿路过都上他这儿来，今天正好来个大聚会。这徐良这么一看，没有白菊花，挺扫兴。徐良记住，我为什么来的？我主要为四宝，为燕飞，没有。算了，我捅这马蜂窝干什么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那贼还抓得进吗？ 我集中全力捉拿燕飞，他就想走。可又一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听听他们说什么，也备不住他们了解燕飞身落何处，我着什么急呀？我听几句，听着。就见大和尚金箍托头邓飞雄说话了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哈哈哈哈哈哈！各位啊，大家光临帝寺，正可谓英雄盛会呀！啊，看看。南方的、北方的、东方的、西方的都有，贫僧十分高兴。今天晚上气爽天高，没有外人，咱们边吃酒边闲谈，把你们各自的经历都跟老僧说一说，究竟遇上什么麻烦，怎么落得如此狼狈。飞毛腿高谢先说话了：“大师傅，哎，不怕各位见笑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在下不才在乌龙岗高级店开了一座店房，当然了，咱们都是自己人了，都知道我那是一座黑店，发卖熏香、蒙汗药，盗取鹰胎紫河车。如果发现有钱的人呢？”给他马倒之后，东西归我，人把他杀掉。我干这买卖干了8年，非常顺手，没想到飞来横祸呀。那一天来了个老西子，是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，说徐庆之子叫徐良，他最大的特殊记号两道白眼眉，长得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住到我的店房里了。我没瞧得起他呀，他算个啥呀？我照样用老办法，叫伙计给他下麻药，想把他麻倒。结果倒了霉了。这小子不吃这套，他不但不吃这套，放火烧了我的高级店，当场跟我动手。各位啊，我飞毛腿高谢，我不说我怎么高，你们大伙拍心，你们说句公平话，我这两下子不含糊吧？有两下子，结果怎么样？跟这白眼没碰在一块儿，我狗屁不是。他想怎么打怎么打，我是一筹莫展，最后叫他把我打的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刀也落了地了。我那口金丝大环刀叫他给抢去，言者痛心呐！我店房毁了，大环刀没了，我现在没有落脚之地了。大师傅，不怕您见笑，我求您赏口饭吃，起码我在您这儿住些日子。原来如此，高掌柜的，你说这个白眼眉这小子真那么厉害？厉害，厉害！不服高人有罪呀！这小子邪门事还挺厉害，双手发镖，双手接镖，双手打飞黄石，双手接飞黄石，一手三暗器，脖子后头还会打暗器，一身小气，我没怕过人。我就怕他。我说众位可别见笑啊，我打那之后我落了个病，找大夫也没治好。什么病啊？我一听山西人说话，我就尿裤子，哇，大伙全乐了。真吓出病来了，真的。哎，我胆都叫他给我吓破了。奉劝各位，将来要遇上他，还真得留点神啊！谁要瞧不起他，谁得倒大霉。我说几句：桃花钩子
并面判官周瑞说话。
我跟高掌柜的没什么区别，我也是想要马岛人接些财物。我在桃花沟占据十来年了，没想到遇上这白眼没了，道子官把我窑也给我端了，也给我踏平了，伙计们也给我赶散了，现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，玩汉号的这个白眼眉，有朝一日要落到我手里头，我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抠出眼睛，梆梆当炮踩，我也不稀罕。徐良在外边听着暗自好笑，徐良心说好啊，都骂我才好呢，我再听听你们还说什么。这底下众人正说着这事儿，旁边有人说话了，这人这脖子太细，你说是个怪人不？有多细呀？当然比这比大手指头似的粗点，挺细挺细的，脑袋挺大，不注意好像这脑袋呀架不住了，老像得掉下来似的。大饼子脸，小独头蒜的鼻子，斗鸡眉，小黄眼珠子，能有个四十来岁吧。正是江夏三鬼的第三鬼，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，姓房啊，叫房叔安。这位说话了。我说邓师傅，各位，哎，这么谈话太好了，无拘无束，有啥咱说啥，吃着也舒服，喝着也舒服，哎，别关上门了，咱们就吹牛，南山打过虎，北山逃过狼，结果没那么回事儿，说那些空话有什么用啊，就是捞干的，实实乎乎的。方才你们口口声声骂的那个是不是白眼眉徐良？方爷，是啊，那就是骂他的。你们知道那徐良跟我什么关系？呀，跟您还有关系吗？那当然了，没关系我能说这话吗？我们俩多少还沾点亲呢。徐良在外边一听，是什么这大脑袋，我不认识，还跟我沾亲，什么亲戚我也得听听。徐良照样听着，大伙也不明白，就问：“那么跟您沾什么亲？”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了话长啊。就说他爹穿山鼠徐庆吧，徐庆跟我就不错，我们可以说子一辈、父一辈的交情。当初在黑虎门我们学艺的时候，那徐庆头一个饭桶，老师老罚他的跪，老挨鞭子，后来甩大鼻涕没办法，我在老师面前求情，老师才摇着这个徐庆，要不怎么徐庆跟我好呢。就这么我们出师之后闯荡江湖，徐庆啊经常的跟我说，您呢虽然是我的一个师兄，实质上您就等于我老师，咱得多亲多近。经常呢让我上他家串门，说这话是数年前吧，我串门的时候一看咱家多了个孩子，那个小个不大，就这么高，刷白的小眼眉，呵，长得跟黄鼠狼的差不多少，上称腰腰啊，那都三四岁了，也就是七八斤沉吧，跟干巴鸡差不多。后来徐静跟我说，你看着吗，这孩子骨瘦如柴，营养也不好，他就叫徐良啊。又告诉徐良，过去啊，这是你干爹。你说我烦这孩子还没办法，结果我抱过来，当着人家的父母假装亲亲吧，我也就认了，我说行了，我就收个干儿子，沾身上了，收个干儿子。为什么说我跟徐良沾点光？徐良是我干儿啊！你看他打你们，他不能打我。如果要见着徐良，你们都不要怕，我把胸脯一拔，小梁子，你干什么？啊？你看谁在这儿？
他规规矩矩把家伙放下，跪在我面前磕头，叫义父，叫干老。
在座的大伙听着，
哎，大伙心说这方爷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有一个毛病，就爱吹牛，说话特悬，能有那么回事吗？我方爷，早怎么没听提这事儿？早哪有功夫谈这个呀？我这人不爱张扬。其实你看，我食神为绿林人，是不是？我不做缺德的事儿。我要想当官，找我干儿子去。见着小梁子，一句话，弄个六品官，稳拿。不过呢，当官不自由，不如在咱们绿林道里头随便。故此，我才没去。徐良在房上听完之后，气得直咬牙。心说大脑袋，大脑袋，我记住你了，一会儿我非把你逮住不可。我问问你有没有这么八宗事，什么时候我认你做干老的，什么时候你到我家去串个门，信口雌黄啊。怎么有这么种人，脸皮他怎么这么厚，瞪眼穷白话，一会儿我再收拾你。这徐良暗打主意，底下接茬还在那唠着，三尺短命丁皮虎站起来。怎么叫三尺短命丁？小个不大，就这么高。我说各位，方才听大家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想起来，我们附近有不少人都是我朋友，提起这个白眼眉徐良来，无不愤恨。他是绿林人，一大公害呀、啊！可惜我没遇上他。我要遇上徐良，我叫他露脸，我把他剁成八瓣，叫他知道知道我三尺短命丁是何许人也。对，我咱这么办，大家同心齐力，将来遇上徐良，群起而攻之，非把这小子给废了不可。可惜这小子他不知道在哪儿呢，除非上开封府去找他。他们在底下祖宗奶奶就骂开了，大放厥词。徐良是个年轻人，年轻人火气都盛，本来一看没有白菊花，不想耽搁时间，听他们说几句之后就走。没想到他们破口大骂，这一骂把徐良这火给骂去。徐良心说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，我听见了岂能让你们如此猖狂。他在后坡上一翻身到了前坡，噌就跳到院里头去，差一点往里一站，哇巴绿悄悄的，你们恨撒西荣啊，撒西荣来了，你们都滚出来。夜深人静，听得非常清楚，屋里人停止之后吓得酒杯都落地，啪啪啪。再看飞毛腿高蟹听着这声，裤裆都湿，又犯病了，吓出毛病来了。灭灯灭灯，屋里灯全纸灭了，唰黑下来。人们一声也不言语，各拿应手的家伙把门窗堵住。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准提寺，金箍驼头邓飞雄是这当家的，那他得露面儿。因此这老家伙来到门旁问，哎，院里是什么人？你仨老子徐良，你赶紧出来送死，不然我杀进去是一个也不留。